旧约圣经提到这个犹太国家曾经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分裂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王到年老的时候拜许多偶像，然后到了他儿子罗伯安开始，国度就分裂了。那么南朝这方面，南国这方面就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这两个南北两国各有19位王，一共加起来是38个王。这38个王里面呢，好的王只有8个，不好的王有30个之多。那么好跟不好这区别何在呢？一句话就可以把它分别了，立定心意寻求神的都是贤王好王，不立定心意寻求神的都是恶王坏王。所以好坏啊，不是看他的国土是否能够扩张啊，国家里面治理的程度如何，不看这些，是看他的存心，这个国王的存心是不是立定心意寻求神，也懂得带领他的百姓寻求神，这就是好的王。那么这个是一个标准啊。我们看到以色列第一个王，犹太人第一个王就扫罗，这是犹太人要求撒母耳，我们要立一个王，我们要选一个人做王。后来扫罗王呢并不符合神的心意，他做了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神就决定要废掉他，另外选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个人呢就是大卫，就是大卫啊。这个大卫啊，他是他的父亲叫做耶西，耶西一共有8个儿子，大卫是最小的一个，老八啊。有一天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奉上帝的命令到耶西家里去，要从他的儿子中间选中一个来做王，要高他做王。那么撒母耳用人的眼光来看，前面有7个，也许有7个儿子，就是高高大大的，就已经很成熟了，一个一个走出来，撒母耳以为是要选他们做王了。但是耶和华说，神和人看法不一样，人是看外貌，神是看什么？内心。所以上帝所拣选的跟人所选择的往往有很大的距离，一个看外面，一个看里面，人看外面，神看里面，人看动作，神看动机。所以结果呢，到了第8个，到了大卫了，就选上了。其实当年他们耶西请撒母耳来吃饭的时候，他们7个儿子都在这个上了宴席，一同陪撒母耳吃饭呢。但是这7个人都经过撒母耳求问上帝，说是哪一个呢？上帝都不要。结果撒母耳就问他耶西说，你还有儿子没有？他有啊，还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可见我想圣经没有清楚讲，我想知道10岁以下很小的童子，是个童子啊。所以撒母耳说，你要到他来，他不来我不吃饭。结果就把这个老八请来了，一来啊，上帝说就是这个，你高他做王吧。结果撒母耳就遵照神的命，高这个老八，耶西的第8个儿子做王了。圣经的记载，从那天开始，这个大卫就被弑掉了，因为哥哥们嫉妒他，哦，你是最小的小弟做王了，我们算什么呢？哥哥有点嫉妒他。那么最厉害嫉妒他的是国王扫罗，因为大卫王受膏之后啊，他就做了一件事情，立了一个战功。当那时候啊打仗啊，犹太人跟外邦人打仗的时候呢，对方敌人中间有一个又高又大的将军， 这叫做哥利亚，是又高又大的一个大，一个非常强壮的人。那么这个人在那叫阵，在骂阵，说你们派个人出来跟我打仗，假如打得过我，我就服你；打不过我，你就得投降。那么许多人都不敢去接受这个挑战，因为他又高又大，强壮的不得了。大卫王来了，他是奉他父亲的命来看看他哥哥们。结果听到这个叫阵，就骂阵的人，有辱骂永生神的这个意思，他就出来了，他就说我可以打倒打死他。那国王扫罗就接见了，哎呀，就看他小孩子一个吧，说你怎么能够呢？你怎么能打他呢？哎，他说我在家里看羊啊，狮子来了，要吃掉我的羊群啊，我就抓住狮子的胡子，把狮子都打死了。他说的不是谎话啊，他有一套武器叫击弦甩石啊，因为击弦把石头甩出去，打出去把人打死。那么这个是扫罗一看的样子也没办法了，说好吧，你试试看，说我给你穿上军装好了。扫罗王就把自己的军装，扫罗是很高大的一个人，把他军装拿给小孩穿，大卫王也穿上这大人的军装啊，穿不动，走不动，走来又长又大，就脱了，脱下来了，还用他自己牧羊童的那种装束，拿着一个击弦甩石，捡了几块石头就去上阵。那边对面就叫骂他呢，他出来了，他就说你来打我是靠你的武器，我来打你呢，大卫王说我来打你呢是靠永生神耶和华，我是奉神的命，靠神给我的力量来打你，我必定要打死你。结果呢，两边接近的时候，两军正在接近的时候呢，大卫王就用击弦甩石啊，用一块石头打进了这个哥利亚的这个脑袋，打进去了。这个人，这个又高又大人就倒下来了，倒下来，大卫过去了，就拿这个巨人的刀，把这个巨人的头砍下来了。哦，这一下子，当然以色列就征战得胜了，就一举啊就把敌人打败了。这件事一发生之后，以色列的妇女就唱歌了。啊，他们欢迎这些英雄呢，就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是个王，就能杀死千千，大卫是个小孩子，居然杀死万万。当然这一说啊，扫罗王就心里很不高兴，嫉妒大卫了。千千归我，大万万归他，那就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都给他了，这些嫉妒的心很强烈啊。就开始逼迫大卫王，从立了功之后啊，立了战功之后，不但没得到赏赐，反而受逼迫。然后扫罗王用尽方法，答应把他女儿嫁给他，到时候又不给他，啊，用种种方法要害死他。神与大卫同在，我常常说，有神同在就是多数。世界上多数不一定代表真理。你看，当耶稣被害的时候，那些犹太群众大叫钉他十字架，钉他的都是群众啊，多数啊，那多数代表真理吗？不一定，但是神的同在才是多数，有神同在就多数。那么大卫王虽然是个小孩子，很孤单，扫罗王拥有全国的军事，他可以用很多的力量来逼迫这个大卫，但是大卫有神的同在就不怕。所以后来大卫王这个他是受膏撒母耳膏他做王啊，他我想他十岁以下，一直等到30岁他才真正的登基做王。我给他估计一下，大约20年之久他在等候神，一直等候神。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接受神做我们的救主，要学的功课就是等候。这等候非常重要，在等候的时候就显明了你到底信靠不信靠呢，顺服不顺服呢，你到底是依靠自己也依靠神呢，你有没有顺服神的命令呢，放手让主来做呢。我常常说这个信心啊， 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信心就是抓住，我信主了，我抓住救恩了，抓住主了，就抓住。信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就是抓住，要抓住。信对于已经信的人，基督徒来说呢，就是放开，就是放心。放开什么意思呢？放心了，交给神了，不要抓紧紧了。今天基督徒的失败多半在乎在这里，一直抓，信的时候还没信抓是对的，已经信了就不能再抓，得放松，放手让神来做。当主在你身上动了工，你放手完全投降，或者说你败在神的手下了，你就真的得胜了。你放手把这交给主交托了，你就无往不利，凡事顺利，因为神接管了，你一放手他就接过来。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也非常讲，用世界的话非常讲礼貌的。你不教他，他不会抢过来抢你，你要教给他，他接过来，你不教他也不管。在你有自由意志，你要运用自由意志完全把自己奉献，这是基督徒的功课。当年大卫王就是这样，他已经十岁一下就受膏作王了，但是没有机会，他也不急，他也不用自己的方法来抢夺这个王位，他就是这样放松，交在主手里。20年之久不是短的时间了，他学了不少功课，学了不少功课，忍耐，忍耐，再忍耐，等候，等候，再等候，一直等到他灵命成熟了，他的灵命、灵性和他的身体这个身量一同长大，到了30岁了，成熟了。神才给他真正做王。所以今天我们晓得恩典呢，不是恩典给我们不错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太早得到一个恩典了，你不懂得宝贵，不懂得珍惜，你滥用恩典反而不好。所以神不会把你要求什么现在就给你，如果时候没有到他不给你，等到你学会了一切的功课，神认为你成熟了，你可以拿了，可以给接受，他就给你，这是很重要。大卫身上给我们学到这个宝贝的工作。大卫真是感谢主，他这样子忍耐等候到一直到做王，这个曲折的过程啊，是很多很多功课可以学的。到了后来他做王了，他一生的记录啊本来都很完整，就做王之后呢，糟了，出了一件坏事，他犯了杀人奸淫的罪，他杀了人家的丈夫，娶了人家妻子。这个杀人奸淫罪，第5条诫命、第6条诫命，哦，这些，第6条诫命和第7条诫命都犯了。因为什么缘故呢？中国人讲富贵要不能淫才是大丈夫。大卫王也是一个人，人都有他的肉体的软弱，所以他到了富贵的时候呢就犯淫乱了。当他登基做王之后，有一天外面还在打仗，他手下还在跟敌人打仗，他居然在王宫里睡午觉，一睡睡到太阳都下山了，太阳平息了，他还在起来，在王宫里睡得那么久，起来了之后呢，就在阳台上，王宫的阳台上，阳台最高的地方，供王宫里东张西望，看来看去，看到老百姓家里有个女人在洗澡。当然了，这个女人也实在很不谨慎，洗澡之后连窗帘都不关上，让人家看见了，看见一个女人洗澡，大卫就动了一个淫念。耶稣告诉我们说，男人看见一个女人，只要动了个恶念，就是犯奸淫，不必等到你真正肉体上跟她发生关系。你动了个恶念，淫行的淫念就是犯奸淫。大卫一看，一眼一看，哎呀，看到一个女人。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叫做 Billy Graham 格里汉，他说最要紧就是看了第一眼你没办法，你不知道吧，突然间看不能再看第二眼，所有罪都从第二眼来。看了一下一个女人洗澡，那你这个做王你不应当看嘛，你又不是没见过女人，你的非病那么多，你还不足吗？就看了，再看第二眼，再看第三眼，看了无数眼，看到动了淫念，就下了决心把这个女人弄来了，不正当方法弄来跟她发生关系。 然后不久这个女人就说我已经怀孕了，糟了，那怎么办呢？脱卸责任，就到了她丈夫在前方打仗，这个女人丈夫就把她就前方调回来，给她酒喝灌醉，才叫她回家。她这个丈夫也是个勇士，他说我的统帅都在前方打仗，我怎么回家来跟妻子去享受啊享福？不可以。他也不跟妻子同房，也不回家，后来怎么做都不行。到后来这个大胃王就想出个方法，借刀杀人，就把他就叫他们手下人把他这个丈夫派到打仗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叫他去打，当然就打死了。打死以后就认为这是刀杀人，就把他就叫他们手下人把他这个丈夫派到打仗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叫他去打，当然就打死了。打死以后就认为这是战争战死的，其实是大卫图谋的，他设计叫他死。你看合乎神意的这样一个大卫王，这么好都难免胜不过情欲的试探。我们真是要在这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大意，以为说不要紧，我灵性够，我可以经历时代，没有人敢这样说。你要这样说，撒旦立刻就来对付你，就给你制造个环境叫你犯罪。我们都是战战兢兢的服侍主，诗篇第二篇讲战兢而快乐的服侍主，又害怕又快乐的服侍主。害怕什么？怕自己跌倒犯罪。快乐什么？靠主胜过罪，战兢而快乐的事情。那么大卫王跌倒了，神是公义的神，虽然他爱大卫，可是他不能够不管这件事情，他就派个先知去找他，跟他讲说，告诉他说外邦人以神的名啊，因此啊，在外邦人中受了亵渎，你这个人贪心，有那么多非病，那么多人，你还不足以，人家只有一个妻子，你把他占有了，他把人杀掉了，所以刀剑就不离开你的家。上帝的管教是严厉的，他所爱的他必定管教，刀剑不离开你的家，是上帝的判，这样的判断。那么结果大卫王当然悔改了，大卫王诗篇51篇里面悔改，他说我在母亲肚子里就犯罪了，怀胎时就犯罪了，这表示说是本来就有的罪，这是原罪，原来在从亚当犯罪之后人人都犯罪，这是在母亲肚子里还没生出来就有罪了，原罪。然后底下说我在你面前犯了罪，那是本罪，他本人犯的罪，无论原罪本罪都是罪。是大卫王承认我是个罪人，求神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我想我们读过诗篇51篇都晓得大卫王实在彻底的悔改，虽然如此神还是管教他，神不能不管他，他杀了人犯了奸淫吧，所以神就叫什么，他杀掉人家一个儿子，人家一个丈夫啊，他赔上四个儿子，前后四个儿子都死掉，因为他犯罪，他奸淫人家的妻子，他的女儿被他儿子奸淫，还有他许多非病，让人家公开看见跟他儿子同房，这是何等大的羞辱啊！你晓得自己犯罪，假如自己担当还好，这个祸及子孙呢、也使得子孙都受祸，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非常痛苦。大卫王也受了这个苦了，因为他神所爱的人，神不能放手让他过去，严严的对付。越是侍奉神的人，神对待他越严格，在另外一方面，他所做的工作，神也赏赐的更丰富。那么，这个是大卫王给我们看见应当注意的事情。那么，在大卫王犯罪之后，神就要他的儿子这个亚撒龙出来了叛变。这个一叛变，这是很痛苦。儿子篡位，把老子赶出耶路撒冷，赶过提伦西，过约旦河。当他逃难的时候呢，一路上也碰到一些人对抵挡他，一个叫做示美的人，这示美是个财主啊，他就是出来了，他是跟这个是便雅悯人，是扫罗王的同乡，他就在那骂， 你这个害死人的人啊，你这害死人的人，你现在你看上帝刑罚你，讲了很多朽他的话，丑化他。那么大卫王手下还有些将军的什么士兵跟他逃难呢，这些人就说，这个死狗怎么可以这样骂我的主人，让我过去把他砍下来头给砍掉。大卫王拦住了，那这跟你没有关系，他骂我是上帝要他骂我。我觉得这个真是很难很难，当一个人倒霉的时候啊，被儿子赶走，他做王被儿子把他篡位赶走，这多痛苦的，内心多痛苦，这么痛苦的时候还有这么大的耐心啊，忍耐去宽容别人，这真是不简单。当然指责别人骂他落水打落水狗一样，因为他能够拦阻底下人报复，如果是我们的话不说话算了，底下要杀就杀，也不是我要你去杀，他不，他拦阻，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上帝要他骂我，他懂得他倒霉是因为上帝要那个人骂他，这种地方是真了不起，他晓得他这个施加是他自己造的，他不能逃避，接受了，这是，然后还有一点，他逃难的时候，他底下一个祭司把约柜抬出来，跟他一同逃难。你晓得旧约时代约柜代表上帝，约柜在哪里，神的宝座在哪里，这是施恩座在哪里，约柜抬走了，就说跟王一道逃难，那就证明说这就是神好像跟他一同走了。大卫王你抬回去，你把约柜抬回去，他说我如果神要乐意的话，神要怜悯少饶恕我的话，要我再回来的话，我还可以再见约柜，不然的话约柜没有，约柜是神的约柜，我怎么可以让他跟我一同逃难呢？他叫他回去，这种地方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啊！还有一个拿巴，他逃难的时候拿巴从前那时候也要不理他，不给他救济，他要杀他底下人，拿巴的妻子出来说话了，说你要不报复的话，将来你自己得势做王的时候就没有良心有愧，他听这话马上就不再杀人。这大卫王真是从善如流的一个人，他晓得自己错了，错就应该接受惩罚，他没有推诿责任，他没有说是那个女人洗澡为什么不关窗户，是她坏引诱我，没有这样讲，这是感谢主的地方。所以我们从大卫王身上应当学到许多好的榜样，他连犯罪作恶受刑罚的时候都留下好的榜样，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所以你就看见还有两次他可以杀扫罗他都不杀，他说他是个耶和华的受膏者，谁可以杀他，两次逃难的时候啊，扫罗王落在他手里他不杀，把他放了，你看他就完全尊主为大，不敢取代神，这就是大卫王值得我们效法的。敌人的落在他手里他现成的他不杀他，他说这是他也是耶和华受膏，他是王吗，上帝膏他的，撒母耳膏他为王，所以我也不敢动他，这就是看见敬畏耶和华的人这样好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一切的人际关系，要把大卫的传记好好读一读，让我们看见大卫王就是这样一个在受苦中间，在那些受惩罚之间，他还维持了一个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主，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仆人大卫王身上学会怎么样讨你的喜欢，怎么样尊你为大，怎么样顺服你的安排，就是在管受管教的时候也能够从心里面顺服，不做任何不讨你喜欢的事情。这些好的榜样让我们牢记在心，成为我们生活上一个好的一个学习，让我们真正在这些事情上学会怎么样容神，怎么样义人。谢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